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十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监狱迫害，山东毕建红健康严重受损；江西七名法轮功学员被手机定位跟踪绑架；吉林八名法轮功学员被截入看守所；坚持信仰，黑龙江72岁郝俊荣屡遭骚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烟台市法轮功学员毕建红女士2006年10月15日被警察绑架后遭非法判刑12年，在山东省女子监狱两度被迫害至生命垂危，回到家中。2018年11月第三次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目前她被迫害的坐轮椅，每天被强制灌食3次，家人担忧他的健康。2006年10月，毕建红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被烟台法院莱山分院非法判刑12年，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非法关押期间，毕建红遭到狱警指使犯人毒打、罚站、不让睡觉、冬季不让穿棉衣，并被浇上冷水，在阳台上冷冻等酷刑折磨。毕建红被折磨得身体极度虚弱。2009年11月，毕建红被迫害至生命垂危，监狱怕承担责任，把他送回家。毕建红回家后，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健康。2011年1月，山东省女子监狱警察将毕建红劫回监狱继续迫害。毕建红再次遭到狱警操控犯人毒打和各种残酷折磨，他开始绝食抗议，后遭到野蛮灌食，毕建红被摧残至奄奄一息。五月份左右，监狱将毕建红再次送回家中。如今，善良正直的毕建红第三次被劫入山东女子监狱。2020年12月前， 从监狱传出消息说，毕建红多次被带到监狱医院，每天狱警要给他灌食三次，已经两年多了，他仍坐在轮椅上，看管他的犯人不允许任何人跟他说话。据明慧网报道，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雷美荣、徐桂珍、张丽玉、刘永红、卢林香、张小云、赵忠发2021年2月8日被中共警察手机定位跟踪绑架。2月8日下午，南昌市罗家镇雷美荣、徐桂珍等七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读书学法，被罗家镇派出所警察通过手机定位跟踪，七人全部被绑架和非法抄家。2月10日晚上，张丽玉、张小云、赵忠发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市拘留所治安拘留15天。雷美荣、徐桂珍、刘永红、卢林香被非法刑拘，关押在新建县第一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2日，吉林省蛟河市白石山镇朱明兰、刘甲兰、山福莲、吴俊琴、荣根祥五名法轮功学员被镇派出所董林志等人骗说法院核实情况，结果拉去测核酸、录指纹，最后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3月3日，蛟河市池水乡西岗子村王梅花、李艳凤、穆晴三名法轮功学员也被劫持到吉林市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到2021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郝俊荣女士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多次遭社区主任焦某某、西林派出所的张姓警察等人的骚扰。郝俊荣都善意地给来人讲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叫人做好人，以及练功后自身的变化，告诉他们迫害法轮功对他们不好。郝俊荣女士现年72岁，原佳木斯市物资局木材公司的职员。修炼法轮功前，她曾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什么活都干不了，后来又得了卵巢囊肿，跑医院成了她的家常便饭。1995年经朋友介绍，郝俊荣开始修炼法轮功，奇迹出现了，心脏病再没犯过，卵巢囊肿也消失了，他真正体会到了没有病的滋味。中共迫害法轮功后，郝俊荣曾三次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证实法轮大法好，遭到警察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2021年2月19日，前进区宜安社区主任焦某某领着七八个人去到郝俊荣家敲门骚扰，要求郝女士配合签字。郝女士说，不能签，签了就把你们害了，别做坏事，你们就能躲过疫情。僵持有半个多小时，郝女士也没签字。社区人员说，如果你不去社区，以后我们天天来。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长春305插播者感恩法轮功创始人。意大利市民表示，我们必须对天堂充满信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9年前的2002年3月5日，长春法轮功学员成功的在有线电视网插播了法轮功真相短片，播出时间长达40-50分钟，覆盖32个频道的30万用户中的上百万观众。 长春市民第一次在自己家的电视上了解到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以及自焚伟案的真相。电视片使很多民众知道了法轮功被诬陷和迫害的真相。这次电视插播真相事件，被西方媒体称之为法轮功最为大胆无畏的行动之一。原籍长春的法轮功学员金学哲先生是活着逃离中国大陆的插播幸存者。他曾被中共秘密非法判刑10年，遭靠老虎凳等酷刑折磨，出狱后辗转来到海外。在30519周年来临之际，经学者先生再一次讲述了自己当年的经历和对插播勇士们的追忆，并借此表达自己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的深深感恩。感谢师父教会弟子走向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感谢师父把真善忍的法轮大法传给世界，感谢师父造就了千千万万正面反抗集权暴政迫害、敢于坚持真理的大法弟子。经学者先生说，法轮大法让我看清了善与恶，让我终于找到了人生返本归真的真正意义。对师父的感恩是穷尽人类的语言也无法表达的。他想起很久以前法轮功修炼者写的一首诗，借以表达对师父的感恩。一师一法一意图，一生一世一部书，一关一难一层天，一信一念一归途。2021年2月27日，罗马法轮功学员在罗马中央火车站附近的埃马努埃莱二世广场唐人街举办讲真相活动，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听闻真相的意大利市民表示，我们必须对天堂充满信心。活动期间，法轮功学员向过往行人展示5套功法，不少人驻足观看，拿取真相资料，并与学员交谈。在活动现场经过的一位意大利男士，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当即跟学员学练功法。在学练过程中，他表示身体感受到不可言表的祥和舒适。学完功法后，他想向法轮功捐款，学员告诉他，法轮大法是完全免费的，您无需捐钱即可学习。他对此非常感慨。有旁人补充说，这个社会已经没有道德了，您需要一种可以指导您修行的功法。随即他向法轮功学员要了资料，表示要学习转法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356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164名中共高官的可悲下场。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月20日。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大批江泽民派系的高官落马，其中有正副国级的高官，也有大量正副部级的官员落马，包括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等。表面上看，他们是因为贪腐落马，中共官方也是以所谓的贪腐等名义来给他们定罪的，而实质上呢，都是因为他们迫害修炼佛法的大法弟子而遭到的报应，因为善恶有报是永恒的天理。截至2019年7月31日，中共落马的高官中，至少有164人在落马之前就上了明慧网的恶人榜，而这个恶人榜记录的都是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犯下了累累血债的人。下面仅举几个例子。周永康，众所周知，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官至正国级。周永康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几大刽子手之一， 他先前在四川省任省委书记期间就残酷迫害法轮功，并通过对法轮功的血腥打压得到了江泽民的提拔，从一个省委书记直接升到公安部当部长，最后当上了政法委书记，权倾一时。他掌管的政法系统成为中共的第二权力中央，疯狂迫害法轮功，每年用于迫害法轮功的资金甚至超过军费开支。不仅如此，周永康亲自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对无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残害，并且株连法轮功学员的亲属。他对迫害法轮功造成的巨大且严重的社会后果负有直接责任。2015年6月，周永康被判处无期徒刑。苏荣，前中共全国第12届政协副主席，是副国级官员。苏荣历任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江西省委书记等职。在苏荣整个调任与升迁期间，他都紧随江泽民集团积极参与迫害，在公开场合诋毁法轮功，制定各种迫害政策，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措施。苏荣所任职的省份，法轮功学员均遭到严重的迫害，被迫害致死的人数比苏荣上任前明显上升。苏荣涉嫌触犯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帮凶之一。2017年1月，苏荣被判处无期徒刑。徐才厚，前中共政治局委员、军委副主席，上将军衔，官居副国级。他是中共军队系统迫害法轮功学员、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要责任人，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刽子手之一。2015年3月，徐才厚被起诉，中共官方将其定性为国妖。就在被起诉期间，徐才厚罹患癌症死亡，死前头部肿得吓人。薄熙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重庆市委书记，也是副国级高官。薄熙来在任大连市长、市委书记期间，率先发起了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恶。后来薄熙来在任辽宁省长以及重庆市委书记等要职期间，都紧随江泽民卖力迫害法轮功，是迫害法轮功的主犯和活摘器官的主谋。薄熙来被认为是江泽民集团重点扶植的中共党魁接班人。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因王立军出逃美领馆，薄熙来与周永康的政变计划落空。2013年9月，薄熙来被判处无期徒刑。孙政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吉林省委书记、前重庆市委书记，也是副国级官员。孙政才被认为是继薄熙来之后，江泽民集团培植的第二个中共党魁接班人。孙政才在北京、顺义、吉林、重庆等地任职期间，不遗余力地执行中共江泽民集团的迫害政策，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入涉案追查名单。2018年5月，孙政才被判处无期徒刑。李东生，前中共公安部副部长，他在中央电视台任职期间，亲自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后来李东生升任610办公室主任，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导致大批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关押、非法判刑，甚至被活摘器官。2016年1月，李东生被判15年徒刑。周本顺，前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进入中央政法委后，作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直接打手，一直参与推动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周本顺也是中共地方官员中积极追随江泽民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被提拔的代表人物之一。2017年2月，周本顺被判刑15年。宋平顺，前中共天津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 宋平顺曾把持天津公安政法系统长达20多年，主导迫害法轮功。他是策划实施1999年4月天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天津事件是直接引发425万名法轮功学员中南海和平上访的历史事件。2007年6月，宋平顺因涉嫌犯罪被查，后被发现死于自己的办公室内，据说是因为掌握江泽民集团太多罪恶而被灭口。武长顺，前中共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公安局局长。武长顺在任职期间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群体灭绝性迫害，罪恶累累。2017年5月27日，武长顺被判死缓，终身监禁。赵黎平，前中共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赵黎平是在内蒙公安系统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的主要头目之一。他多次在公开场合诋毁法轮功。在他任职期间，很多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并遭受酷刑折磨。2017年3月，赵黎平被判死刑。张扬，原中共上将，前中央军委委员，前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追查国际通告指出，张扬任职期间直接掌管对军区内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且隶属广州军区的数家军队医院都深度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7年11月23日上午，张扬在接受调查期间自己上吊自杀，死后被开除中共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苏鸿章，前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鸿章任职期间疯狂迫害法轮功学员，大规模绑架法轮功学员，导致众多法轮功学员被打残、打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苏鸿章是近年来辽宁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之一。2017年5月19日，苏鸿章被判刑14年。王明，前中共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副主任委员，前辽宁省委书记。王明积极追随江泽民、周永康迫害法轮功，在江苏、吉林、辽宁三省任职期间，至少有16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王明是主要责任人。2017年8月4日，王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刚才讲到的这些高官，官位都是副部级以上的，他们曾经位高权重，呼风唤雨，然而因为他们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犯下了累累罪恶，最终落得全财两空的可悲下场，有的甚至丢了宝贵的性命，既可悲又可叹。历史上迫害正信的从来都没有成功过，等待迫害者的必定是灭亡的结局。迫害基督徒的古罗马帝国是如此，中国历史上灭佛的三武一宗是如此，迫害法轮功的中共江泽民集团亦是如此。早在2013年7月19日，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大法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指出，现政权当权者必须立即制止和停止这场血腥的屠戮和残酷的迫害，必须立即逮捕和惩办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必须立即把迫害法轮功真相公布于众。中共这个危害人类道义正信、以强权暴力、血腥屠杀横行于世的邪党绝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有22个年头了，刚才提到的这些落马高官和更多迫害大法弟子的中共体制内人员已经成为恶有恶报的历史见证。遗憾的是，仍然有一些人执迷不悟，还在继续作恶，这是对自己和家人的不负责任。迫害者如不停手，将成为下一批恶有恶报的见证，并且会在中共解体灭亡时去做中共的陪葬。真心希望中共体制内那些仍在迫害法轮功弟子的人赶快清醒，停止作恶，悔过自新， 为自己和家人留一条后路，莫做中共的陪葬品，毁了自己生命的永远，落得个千古骂名。
听众朋友您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在1999年之前，中国练法轮功的人是非常的多，达到了1亿人。从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当年宏大的集体练功的场面，还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回忆起当时早上啊、周末啊，在公园里、在学校的操场上、单位里、街道上，还有山村里啊，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就这么凑到一块儿，音乐一响起来，齐刷刷一致的动作开始练功。说起这些，当年的法轮功学员们脸上啊都是洋溢着幸福。1999年的7月20号，江泽民利用中共发起了这场荒唐的镇压运动，至今已经21年了。可是您知道吗？这场运动完全是非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当初镇压法轮功的决定就是非法的，这违反了中国宪法中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学练法轮功的人数几乎达到了全国人口的1/10，对于这么多的人，全国范围内开始镇压他们，这样的重大问题只有全国人大这个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做出决定才是合法有效的，其他的任何的组织机关甚至于是个人都没有权利做出这样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呢，全国人大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个决定，所以镇压法轮功的决定本身就是非法的。其次，对法轮功的定性是非法的。中国的任何职能部门都从来没有把法轮功定性为是某某教。那么这个定性是从哪来的呢？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记者采访时说了一句，法轮功是某某教，之后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评论员文章。那么江泽民他有没有权利定性呢？新闻媒体有没有权利定性呢？都没有吧。那咱们再找找中国的各个职能部门，您会发现全国人大、国务院、公安部他们的官方文件中也从来都没有认定法轮功是某某教的这样的正式定性。公安部曾对外公布过14种邪教名称，里面您也找不到法轮功。所以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法轮功都是合法的。那么镇压法轮功当然就是非法的，是违法犯罪行为。第三，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610办公室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点神秘，这是个什么地方呢？610这个名字是来自于1999年的6月10号这个日期。在这一天，江泽民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也就是610办公室。我们都知道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610办公室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机构。他的权力可以是在宪法和法律之上的。那么他干什么呢？就是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范围内对法轮功的迫害运动。但是无论是公开的机构设置还是新闻的发布当中，中央和国务院从来也没有公开承认过这个机构的存在。您要想查一查中央以下的从省市到县区乡街道各个级别的610办公室的领导小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您会找不到任何的公开文件的。所以说迫害法轮功的机构是非法的。其次，迫害法轮功的实施是非法的。从信仰的角度看，法轮功是属于精神信仰范畴，信的是真善仁。从法律层面看， 法律是管不了人信什么的，只要你没有违法犯罪的行为。那么法轮功学员凑在一起读书，聚在一起练功，三三两两的出门给人们发放法轮功的资料，或者是上网看看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这些合理合法的行为却被中共视为是违法和犯罪。你坐在家里就能把你用上面这些理由给抓走判刑，那这是不是违法呢？法官自己都说，只要是法轮功的案件可以不讲法律。上百万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劳教所和监狱，已经被查明身份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4574人，这还不包括更多的无法统计的被失踪、被自杀、被精神病、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就是为什么说迫害法轮功是非法的。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医者的修炼之道。故事的主人公是来自台湾的医师胡乃文，他曾经研究西医的药理学，也曾在台湾许多大学指导传统医学社团的针灸和中医。现在他是美国加州桑尼维尔河洛医科大学的教授。已过古稀之年的胡医师，发丝银白，姿态从容，鹤发童颜，笑容可掬。胡医师视病人如亲人，医术精湛，许多病人四处寻医后才在他的诊断下找出真正的病因。多年来慕名求诊、远道而来的病患纷至沓来。那么胡医师是怎么样走上修炼道路，又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胡乃文出生在台湾，他的人生之路在念高中之前仍然是很模糊的。他从来都没有想过未来有一天自己会步入医学。胡乃文说，以前还不知道自己要走哪条路，读高中时分甲乙丙组，我连自己要读哪一组都不清楚，只是随着要好的同学来选择，你读丙组，那我就来读丙组吧。慢慢的，也就越读越有兴趣了。上大学时，胡乃文研读生物学，在研究所主修神经科学及内分泌。毕业之后，他又投入到药理学研究中，并被单位派去美国斯坦福学院从事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胡乃文回忆道，我在美国的研究院里那段时间，常到图书馆里查询当季最新的研究资讯、科学文献，发现中国医学提到了一种治疗方法叫针灸。我是学西方神经科学的，心想神经和针灸一定有所关联。回到台湾后，胡乃文就开始钻研针灸，并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医学，从针刺之术到《黄帝内经》，望闻问切，经络气血，他仿佛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在其中收获着5000年神传文化的奥秘与精髓。当他考上中医执照时，已届不惑之年。胡乃文说，其实我自小身体就不好，即便是青壮年最有活力的阶段，也总是脸色蜡黄、空虚乏力， 常因心情紧张以致肠胃不好而感到苦恼。学西方医学时，曾摄取很多营养药剂、健康食品，常常吃也没啥用处。当上中医后，也开始服用中药调理，表面上好像维持的还不错，但我自己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是非常差的。中医、西医在胡乃文身上都没有什么明显效果的情况下，他转而去寻找气功。在接触了各门各派的气功后，他希望借此自我锻炼，提高身体素质。就在胡乃文接近50岁的时候，在一个气功学习班上，听到一位同学提到了法轮功这个名词。那时人们几乎还不知道有法轮功在传。此后，胡乃文不断地向人打听询问，终于在1996年找到了一位学过法轮功的老先生。1997年初，胡乃文参加了法轮大法9天学法教功班。11月，他第一次亲眼见到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胡乃文说，那一年大法师父来台湾三星国小讲法，我看到师父在那么忙碌嘈杂的环境当中一直不愠不恼，平静祥和。师父叮嘱我们，不管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好人，要从好人做起，按照高层次的法修才能修成。大法师父慈悲宽厚、浩然正气的风范一直烙印在胡乃文的心中，从此以后他便时时刻刻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一个实践真善忍的修炼人。渐渐的，他发现自己过去时常犯的毛病不见了，因为紧张、烦恼、发怒、焦虑而导致的肠胃宿疾也消失无踪了。不仅精神越来越好，智慧更仿佛涌泉般源源不绝，大法给他开智了。此后，他对许多艰涩的医学古籍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领悟。学了法轮大法之后，胡乃文才明白，不管是针灸也好，中医也好，都是中华古老文明的智慧结晶，完全领先于最尖端的西方医学，而法轮大法则远远超越这一切。它不是气功，不是宗教，而是修炼。修炼是人类文明中一个渊源久远、奥妙无穷的领域。法轮大法明白地揭示了人体、生命及宇宙的深奥法理，更是胡乃文在不断实修中体悟到修命与修心、健康和道德的直接关系。在胡乃文刚得法修炼没多久的时候，有一位老太太来找他看病。老太太是一位基督教徒，每天都要祷告。胡乃文问他，他祷告忏悔时都说些什么。老太太说，我和上帝讲，今天和谁发脾气了，明天又和谁不好。胡乃文深知，要想治病得先治心，疏开心结再谈病情。于是胡乃文用在法轮大法中领悟到的法理对老太太说，我们讲的忏悔啊，您是不是每天忏了却没有悔呢？忏而不悔，悔而没改，就等于零。没想到老太太把胡乃文的话听进去了，流下了许多眼泪。下次再来看诊时，老太太包了一个好大的红包，告诉胡乃文，她回家之后改了乱发脾气的坏习惯，竟然让她的病完全好了。这个真实的案例让胡乃文证实了， 所有的病如果都能用法轮大法法理来实践衡量，那么人所称之为病的东西其实也就什么也不是了。病虽由心造，静也随心转，若能在苦中修去人心，升起正念，也就能从病痛中破茧而出。胡乃文说道，有一些病情包括闻之色变的癌症，从中医理论来讲，可能是情绪过度喜、过度怒、过度惊、过度恐所造成的。这些喜怒忧思悲恐惊的波动，也都是因为人的名利情放不下，进而牵引万病丛生。所以当和病人谈及病情时，在低层次上，我会告诉他们是生活习惯不当、养生方式不对所导致，但若能在高层次上让他们放下内心的欲望和执着，病人的病反而就好了。胡乃文体会到，病痛的本身不是问题，面对病痛的心境才是关键。在胡乃文修炼的初期，有位年轻人每个星期都要找胡乃文一两次。有一天，胡乃文严肃地和他说，你身体的状况我用药已经没法治了，你最好去学法轮大法吧。原先那个年轻人怕冷怕到什么程度呢？怕到连家中的窗户都要用胶带紧紧封起来。后来他听从了胡乃文的劝导，上了法轮大法学法教功9天班，没想到就在第二天上完第二节课，他竟然会流汗了。之后这位年轻人的身体完全康复了，从此再也没有到诊所来找胡乃文看病。还有一位红斑狼疮的患者，每周一定坐飞机从台南到台北来找胡乃文就诊。有一次胡乃文问他要不要在台北住几天，顺便来上法轮大法9天学法教功班。患者很快就说好。上完9天班过后，这位患者就再也没有回来找过胡乃文了。可是胡乃文也遇到过另外一些病人，放不下固有的宗教及观念，不愿试着相信法轮大法，结果20多年来仍然在病痛中载浮载沉。不同人心反映出不同的状态，不同人心也造成不同的后果。胡乃文表示，大法师父要求我们修炼人遇事要向内找，找自己的心。我在看病当中也是这样来思考的，对方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他有什么放不下的心，我是否也有同样的执着。每天我都这样找自己，一天看5个病人，5个病人心里放不下的东西都在我脑袋里转过一遍，50个病人就向内找50遍，100个病人就向内找100遍。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让我来检讨自己的，整个看病的过程就是我修炼的过程。尽管人生过去了大半辈子，但对胡乃文来说，自己仍是单纯相信大法师父的幼儿园学生，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情都是在修炼的路上。胡乃文说，我现在的想法很简单，对修炼人来说，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遇到了我就把事情做好，遇到了我就把自己修好。如今胡医师行医济世已35载，他除了为病人看诊医治之外，还开办自媒体胡乃文开讲名医谈养生，为大家解说各种男女老少的健康问题，提供非常实用的解决良方，目前已有37万多位订阅者。他的节目深受大众欢迎，另外他还写文出书，并以75岁的高龄四处参加巡讲活动。现在 他唯一的心愿只有一个。他说，年轻时接触人群，目的是希望得名求利，但修炼之后，那种执着已经没有了。我现在不为名利而来，而是为众生而来。我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希望看到和我有缘的人能和大法牵上那根线，结好那份缘，进一步了解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祝你平安节目，我是贾慧云。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木恩。
哎，木恩啊，如果一个家庭哈有一个人不幸感染上武汉肺炎的话，我想他肯定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要传染给自己的家人。我看到有新闻啊，有人就是怕传染给家人，甚至住在车子里面啊不敢回家，家里有条件的呢，也是让亲人呢跟自己隔离开。
是啊，慧云，也有的人在疫情期间就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或生活，那其实他的亲朋好友也都不在身边。
今天我们首先说的这件事情呢，他就是一个人，这个人是在国外哈，已经中招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他说他自己呀，呼吸困难，喘不上气，快要憋死了。他没有办法，他就给他的一个朋友打电话。这个朋友呢，是位法轮功学员。他在电话里跟他朋友说，你过一会儿能给我打个电话吗？如果没有人接的话。那这个时候，这位法轮功学员呢，他就知道事态的严重了。他知道他的朋友中招了，感染了武汉肺炎。可是呢，他的朋友一个人住，而且离得又挺远的，开车要过去得2个多小时哈。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位法轮功学员心里也非常的着急，他就拿着电话，在电话里跟他朋友大声地说哈，没事，咱们还有救，你快点跟我念九字真言。于是这位法轮功学员就带着他一句一句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的朋友就听他的话，跟他一句一句的重复，一句一句的念。他们就这样在电话里啊，两个人念了1个小时，就是念这个九字真言。然后1个小时过后呢，他的朋友就说他觉得好些了，他从刚才啊喘不上气，觉得快要憋死了，到现在呢他能喘上气来了。这个时候呢，这位法轮功学员呢就又把法轮功的网站发给了他的朋友。这个网站上呢有李洪志师傅啊讲课的视频，还有教这个动作啊怎么样练功的呀这个录像，还有所有法轮功的书籍都在上面哈，都可以免费的下载。这位法轮功学员就希望他的朋友哈可以身体好一些的时候呢去看一看，如果他能够学法轮功的话，一定会对他的身体啊这个康复啊是更加的有利的。然后等到晚上的时候，这位法轮功学员呢又给他的朋友打了电话，他的朋友就说啊，他有看这个李洪志师傅讲课的录像了，他晚上的时候有看，然后他看着看着呢他就睡着了，醒来以后他觉得身上啊舒服多了。就这样哈，过了差不多2周的时间，他的朋友就基本的康复了。
2个星期的时间就康复了，是吧？
对。然后他康复以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啊，激动的给这位法轮功学员打电话，谢谢他。而且他还说呢，他现在啊，每天都看书、学法、练功，他也开始练法轮功了。
真好啊，慧云。那他通过这个事情，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对啊，就是这么一个机缘，他接触到法轮功，开始学练了。
听你讲完这个实例，我也想起这么一件事儿， 就是一个朋友前两天刚告诉我的。这个朋友是一个大姐，她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大姐就经常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吧，往国内打那真相电话。
真相电话就是告诉国内的人法轮功的真相。
是啊，那这个大姐她采用的方式就是随机拨号，那对方她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她只是拿着这个号码去打，给国内这些陌生人讲真相，内容包括那疫情的真相，还有就是告诉咱们同胞如何在瘟疫中能保护好自己。
嗯，那真好。
是啊，那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上个月，就是一月份的时候。当时大姐就打通了一个电话，对方是个男的，听声音吧，大概是50来岁。一听口音呢，就知道是个北方人。电话接通以后啊，就听他有气无力地说：“喂，你是谁啊？”大姐就告诉他说：“先生你好啊，我是来关心你的人。”对方就说：“我也不认识你，你关心我什么呀？我这都快要死的人了。”大姐一听就感觉情况可能不妙，就问他说：“你怎么啦？你能说一下你那边的情况吗？”电话那头就很无奈地说：“我已经被确诊啦，被确诊感染武汉肺炎了。”大姐听到这个情况就很为他担心，就问他：“那你现在是什么症状啊？”他就说：“一直发高烧，39度以上，还喘不过气来，没有胃口，因为确诊了嘛，政府把我们整个楼都给封死了，现在就住在一口活棺材里。”那大姐就问他说：“那你身边有亲人吗？”他就说身边没有亲人，因为早先吧，他感觉自己身体出状况的时候，他就怀疑自己好像是感染了。慧云啊，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也是为了保护家人，就让妻儿老小的全都离开了。他告诉大姐哈，已经有几天都没跟人说话了。大妹子啊，我能跟你说上话已经很不错了，现在说话都感到很累了。
哎呦，那真是很可怜，一个人这样子待着。
是啊。
那后来呢？
大姐就说：“那你说话都累，你就先别说话了，你听我说就好了。你现在吧，感染了武汉肺炎，其实也不是说没有办法，因为这个瘟疫啊，是老天爷对着中共的罪恶来的。只要你能跟中共切割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你就能保平安。”对方就说：“共产党要好的话，能把我们给害成这样吗？现在楼道都给我们封起来了，我能说共产党好吗？要不是当着大妹子你的面啊，我不好骂粗口，我早就想骂共产党了。”大姐就问他：“那你入过党团和少先队吗？”他说自己还是个党员。大姐就说：“那我帮你把党团队都退出来吧，把咱们以前发的为共产党奋斗终身的毒誓都废除掉好吗？”他就很痛快地说：“好。”大姐就说：“啊，那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有未来，给你都退了吧。”他说：“好，谢谢你大妹子。”他接着又问：“那我有未来吗？”大姐说：“啊，你有未来。”大姐告诉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说：“啊，你们法轮功的人心眼真好，我看你这个号码好像是国外的吧，你给我打这个电话要花不少钱吧。”大姐说：“啊，没关系的，你能平安才是最重要的，我现在有一个能保平安的良方，你相信我吗？”他说：“啊，我相信你，你看我都要死的人了，谁管我啊？我爹妈管不了我，他们那么大岁数还等着我管他们呢，老婆和儿子也管不了我，我还有个大孙子，我们家的宝贝儿，他更管不了我，就你还在管我。”大姐说：“好，那你就跟我念九字真言，我念一遍你念一遍。”他就说：“好。”然后大姐就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那他也就跟着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连念了好几遍，越念声越大。大姐说：“你看你刚才怎么就没喘呢？”他说：“哎呦， 是啊，我刚才我怎么没喘呢？大姐说，你就接着念，闲着没事你就念，过两天我再给你打电话。她说啊，过两天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大姐说，你肯定没问题的。她说啊，大妹子，真谢谢你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就是死了我都得说法轮大法好。为什么呀？在我最难的时候，就你们法轮功还从国外给我打电话，自己花着钱告诉我怎么保命，谁管我啊？父母妻儿都没人管我，就你们法轮功还管我，所以今天我就是死了我都得谢谢你们法轮功。
真是很感人的一个故事啊。我想这位男子真的是被这位法轮功大姐啊感动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哈，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非要走出去，就是告诉人们呀怎么样躲避瘟疫。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良方，这个秘方，但是你说是秘密它也不是秘密了，可以说是众所周知的秘密，就看你要不要相信了。法轮功学员就是希望啊人们能够少受点罪嘛哈，能够躲过这次瘟疫，真的是为人好。
是啊，慧云，有句话叫危难之中见真心，当法轮功学员告诉您九字真言的时候，您可一定不要大意了，希望您能珍惜，因为他们传递的九字真言是能保命的千金良方。
是的，在这个危难当中，谁能够帮我们一把？我觉得在过去的一年当中，人们应该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真心。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祝你平安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再会。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好》。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